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继续讲解《法华经》讲义，所要讲的主题仍然是释迦如来成佛之后构思如何度众。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所要讲的这一小段经文：舍利佛当知，我闻圣师子身净微妙音，喜称南无佛，复作如是念：我初着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思维世事已，即去波罗奈。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利故，为无比丘说，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从久远劫来暂示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这一段经文呢，释迦如来说啊，舍利佛当知啊，我闻圣师子身净微妙音，喜称南无佛。从文字表面来看啊，这一句好像与释迦如来初降生人间时说唯我独尊有一些矛盾。可是如果你了解了佛陀当年那个年代的弘法四相与教理，你就不觉得矛盾了。常常有人认为啊，初转法轮的四阿含经教与大圣菩提互相矛盾。然而如果实证之后也了解佛陀在世的情况，就不会觉得矛盾，而是本来如此。所以凡是认为三转法轮经教法义有互相矛盾的人，都是因为误会的缘故才会那么说。圣师子，师子指的就是狮子，神圣的狮子，我们又称为金毛狮王。这是在四诸世间法中的一切弘法者之中呢，属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人能比，所以称为圣师子。十方一切诸佛以身经中说出来的清净微妙法音，最喜欢说的就是归命于诸佛。所以一切佛在人间示现的时候，当然会指天指地说唯我独尊，但是却不妨碍归依于十方诸佛。一切佛都是以十方诸佛作为自己所归，把自己认定是诸佛中的一佛，不外于任何一佛，世尊当然自然也是喜称南无佛。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降生的时候却要说唯我独尊？这看起来像是矛盾冲突的，其实都不矛盾，因为那是在示现实相法界，一切人天之中都以这个真我作为至高无上。这个真我就是第八世自心如来，或者称为自性弥陀。这个真心在禅宗祖师又常常称他为真如。这个真如于一切法中唯我独尊，没有任何一法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所以世尊降生人间的时候，行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讲的就是这个自心如来。可是成就了究竟佛道之后呢，却不曾自外于十方一切诸佛。假使有哪一尊佛成佛以后排斥其他诸佛，认为自己比其他诸佛都行， 那就表示他根本是个凡夫，我见俱在。因为实证的菩萨就不可能这样了，怎么可能成佛以后还会这样子呢？就那就表示说啊，他是在向天下有情宣称我是凡夫佛。所以过去诸佛如此，现在十方诸佛如此，未来 诸位成佛了也还是会如此，同样是喜称南无佛。因为诸佛是一切有情所归依处，而且是众生的究竟归依处，而自己属于十方诸佛之一，此外当然无可归依。那么这样子想过以后呢，说自己既然也成佛了，跟十方诸佛都一样，而十方诸佛也都归于一切佛，不外于一切佛。所以这个时候释迦如来又转了一个念，这样想啊，我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在这个五浊恶世了，如今的众生啊，具足了五浊性根性力，乃至定根定力慧根慧力都是不够的，我当然应该要如同诸佛所说的一样，随顺诸佛的所行，要以三转法轮次第来利乐众生。当释迦牟尼佛思维这样的事情以后，就离开了菩提树，前往波罗奈，去到鹿野苑，为教陈如等五个比丘说法。当然这个这里面先有一个过程，释迦如来佛本来是想要先去度那个正德非想定的玉陀兰佛，可是以佛眼一观，知道他已经舍报了，往生非想天去了，没办法度他，于是在观察说应该先度何人，然后想起出家的出家的时候，那教陈如五个人跟着他修苦行，应该先度教陈如等五个人呢，跟着世尊六人专修苦行。后来看见世尊竟然不修苦行了，去河里洗个澡，然后接受那牧羊女的乳米供养。于是想太子贪图安逸了，他们就离开了。可是他们离开的那个晚上啊，释迦牟尼成佛了，他们离开到底是幸福还是凄惨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过了二十几天以后，世尊首先就是度他们得解脱，所以应该也算是幸福。这五个人啊，在波罗奈国鹿野苑，有一天呢、远远看见释迦牟尼佛走过来，大家就互相约定不要理他，好好的苦行，他不肯修，贪图安逸，他如果来到眼前呢，我们也不要为他铺什么座位，让他自己找座位坐，我们大家也都不要起立，不必欢迎他。可是啊，世尊从远处走来，渐渐的走近了，当他们看到释迦如来越近，结果大家就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世尊走得更近了，他们又不能自己走上前去迎接。后来啊，就在迎接释迦如来的地方呢，距离鹿野苑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呢，盖了一个迎佛塔，说明是在那里欢迎佛陀的到来，就建了一个迎佛塔。做纪念，然后就围绕着释迦如来去到鹿野苑。鹿野苑里面因为有时候下雨，修行人在那边有盖了一个遮雨 遮雨的地方，叫做机缘，让鸡也可以在那里避雨休息。五比丘呢，这时候呢，开始跟着世尊住在那里，然后释迦如来才为他们说法，把四圣地三转十二行法轮，教成汝啊，在初转四圣地法轮的时候得法眼净，他是第一个成为初果人，其余四个人在第二转四行法轮的时候证得初果。当世尊第三转四行法轮的时候，大家都成为阿罗汉。当然，世尊前往鹿野苑的路上也有遇到在家人。佛陀因为他们与法有缘，就为他们说法。说法以后，当然也有证得声闻果。他们说要皈依佛，佛说不是，你们要皈依三宝，不是单单皈依佛。由于当时还没有佛门的僧宝，佛陀就说啊，你们就先皈依未来僧宝，不久就会真的有僧宝。所以就来到鹿野苑度了这五个人。所以有僧宝之前，是先有在家人证声闻果的，然后度了这五个人以后，才算有转法轮成立声闻声团的事实，所以才说四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可是度这五个人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他们说诸法即灭相，因为诸法即灭相很难懂，对定性声闻来说，以及对一般凡夫来说，诸法从来都不是即灭相的，不管哪一个法，十二处十八界乃至辗转所生诸法，没有一法是即灭相。想想看啊，诸位心中所知的一切法，当它在你心中升起了，是不是就有语言文字了？纵使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你心中也一样会有那个想法的作意存在，那就不是即灭相了。因为即灭相就是涅槃相，是不生不灭而绝对寂静，连一法也无。既然有那个作意在，就有心行在运作，绝对不是即灭相。何况是世俗人所知的诸法，那都是有语言文字的，纵使不说那些法，就说六识自身好了，也都不即灭，都在六尘中运转。六尘的本身就不是即灭相，六根也不是即灭相，因为已经是落在生灭里面了，当然不即灭。然而这六根六尘六识乃至辗转所生一切诸法，确实是即灭相，因为这一切诸法都附属在如来藏中，都只是在从来不生不灭、从来即灭的如来藏中出现，乃至运转过去，而如来藏仍然是即灭的。当这些喧闹的诸法附属于即灭的如来藏的时候，这些法就也是即灭了。这真的很难懂，但是真悟的菩萨们随佛而证以后，却都是这样子现观的。说一个譬喻好了，譬如一个密封而坚固不破的玻璃球，这个玻璃球里面出生了一只蚊子，玻璃球就因为蚊子的活动而跟着蚊子滚来滚去，到处滚，然后碰到别的玻璃球，又继续碰到别的玻璃球，碰来碰去永无休止。那个玻璃球譬喻的是如来藏，里面的蚊子譬喻是五阴。然后几十年过去，玻璃球里面那只蚊子终于死了， 于是玻璃球不久又出生了另一只蚊子，又继续运作。就这样子，那蚊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玻璃球，却自以为没有玻璃球，误以为自己都是直接接触外面的六尘。同样的，诸位的五音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如来藏，不曾去到如来藏外，你都住在自己的如来藏里面。还没有证悟的人也许说啊，哪里有，我看看，没有啊，我看不到如来藏啊，我是直接接触到六尘的境界啊。但是等到他悟了，就知道说，哎呀，我本来就在如来藏里面，不曾去到如来藏外面。如来藏是从本以来就寂灭的。像这么深的寂灭法，你想要对世人说这五蕴本来也是寂灭相，能说给谁听呢？众生如何能够理解呢？所以呢，诸法寂灭相真的不可以言宣，确实没有办法以语言文字把它宣示出来，得要众生找到了如来藏而能够现观，而能够现观的时候才有办法。但如来藏又是如此现成与平实，众生很难信受或误入，所以如来藏这个法不可以明讲，明讲了众生不信，大都会谤法。一定要先由次法的修习与实证，然后再给他参禅的过程和体验，智慧才能出生。悟了以后才不会谤法，谤贤圣而下地狱。所以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只好运用佛地所有方便善巧的智慧力量，把佛菩提之中可以让人修学一世就证得的出离三界生死苦海的声闻法，来为五位比丘先做宣说，以后再渐渐入大乘法。因此教成如五位比丘听完世尊三转四圣第十二行法轮之后呢，大家都断尽了我执，成为阿罗汉。所以当时释迦牟尼在波罗奈国鹿野苑的机缘当中为五比丘说法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转法轮。从这时候开始，十几年中都是在宣讲出离三界生死的法，这就是初转法轮。在这个初转法轮时期，都讲二圣菩提解脱道。那么鹿野苑仙人住处的那个机缘中呢，为五比丘说法就是最早的转法轮。当教成如五比丘断尽了我执，就告诉他们了，你们已经有能力灭尽自我而入无余涅槃，因为我生已尽，而可以不受后有了。并且告诉他们说，涅槃是不生不灭无生无死的境界，这时候人间才算有了真正涅槃的法音。以前外道们说的涅槃都是虚假不实的涅槃音。释迦如来演说真正的涅槃之前，外道们也都说他们已经证得涅槃，也都说自己是阿罗汉，可是他们的涅槃不是真实涅槃，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涅槃音，因为他们所说的涅槃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释迦如来示现成佛之前的外道们都说他们有涅槃音，有涅槃，却都不是真正的涅槃，因为都是假的。释迦如来接着说，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意思是说啊，释迦如来初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法之后呢，才算真的有涅槃音，那时候也才算有了真正的阿罗汉，也才有正法与僧团。 因此有了法宝与僧宝，这五比丘便成为僧宝了。虽然有了法宝，可是这时的法宝还只是二圣菩提法而已，所以佛陀初转法轮之后才有涅槃音以及阿罗汉名和法身差别名。释迦如来接着说，从久远劫来暂示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释迦如来其实不是现在才成佛，而是在娑婆世界的这一个地球的这一段时间额外再来示现成佛。当这个地方示现完了， 又换另外一个星球，仍然在娑婆世界中换另外一个、星球示现降生修道成佛转法轮，所以并不是那个时候才成佛的。释迦如来说我常如是说，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在这个地球世界才这么讲，在每一个世界次第示现的时候都是这么讲的。因为释迦如来成佛以来，不是地球上面示现的2500年前这一次，很多劫以来已经示现很多次了。各位菩萨，今天就这一集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